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7月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中国加征关税让美国受益；特朗普星期天警告伊朗最好小心点；非洲大陆贸易协定正式启动，非洲可能即将进入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时代；希腊左翼总理在议会选举中失败。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下这个美中贸易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说，美国正在从向中国征收的关税中获益。他还表示，美方贸易代表和财政部长将于本星期与中方会晤。特朗普7月7号在新泽西州莫里斯敦机场登上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之前对记者表示，我们在关税上情况很好，我们从中国那里收取了数十亿美元，而我们之前从未从中国那里拿过一毛钱。他说，中国现在并不是很高兴，因为成千上万的公司正在离开中国去其他地方，包括美国，因为他们不想支付关税。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支付关税，他们正在让他们的货币贬值，而且在倾注资金，就是为了付关税，而我们的人民没有支付关税。在记者问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是否会在本星期与中方会晤时，特朗普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据彭博新闻社7月5号报道，白宫经济顾问库德勒说，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一直在与中国副总理刘鹤保持电话接触。那么在这个上周呢，这个特席会达成美中谈判重回正轨之后呢，中国官方星期四呢提出说，如果双方能够达成贸易协议，必须全部取消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北京也没有就打算进口多少美国农产品明确答复媒体的提问。在华美国企业团体中国美国商会对特席会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但同时也指出未来发展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下面是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如果美中双方贸易谈判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同时，中国商务部对美国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表态表示欢迎。不过，中国官方目前没有对美中后续磋商计划以及进口农产品的具体问题明确回应。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目前双方经贸团队一直保持沟通，并称如有关于磋商的信息将会及时发布。高峰表示，中美经贸摩擦最终要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来解决。他说，美方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避免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彭博社记者在发布会上问，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大阪会晤后，特朗普称中国将向美国大量购买农产品，不过中方声明中没有提到这一点是否属实，以及中国打算购买多少农产品。高峰在回应中表示，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中美农产品贸易受到冲击，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高峰同时回应，农产品是双方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不过他没有回应具体购买多少农产品。而中国外交部同一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也有记者问到中国是否将购买美国大豆和猪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回应中建议记者向主管部门询问。中国独立金融学者贺江兵称，中国在贸易谈判过程中的态度不断变化，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中方美方都有变化，美国是越变越强硬，中方呢是左右摇摆，他忽左忽右，忽然要投降，一会儿呢又强硬， 它是左右摇摆着的，美国是一直强硬。你看他最开始说的是500亿，上关税也是越上越多，2000亿开始是，并且他最后威胁到是所有全部，这是美方的。中方呢，你看从以牙还牙到改善那个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愿望，又回到了那个半截石头砸自己脚，然后一会儿又说他的这个，你看那个官方的媒体报道，你都看他的底的变化是忽左忽右摇摆不定，人家是坚定的，就是说这是因为你的变化他才加码。
稍早前，中国美国商会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表示，考虑到双方在 G20 会议之前的立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同意恢复谈判，并且没有实施进一步的关税，这是合理预期的最好结果。中国美国商会对最新的发展感到满意，但对未来的发展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负责任的公司需要找到减少隐患和降低风险的方法。因此我们看到会员公司希望调整供应链，并探索迁移制造业务的选项。电邮说，总体而言，随着谈判重回正轨，我们仍然希望能够达成强有力的可执行协议，以解决我们的会员长期提出的结构性问题。双方现在都认识到美中经济联系不会像过去那样了，但是我们相信它仍然可以成为非常稳健的关系。中国美国商会指出，去年底在阿根廷召开的 G20 峰会以来，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现实情况是，这些贸易谈判是在更广泛的双边情势下进行的，其中包括的不仅仅是贸易。中国新闻网站 O2 商业新媒体的报道认为，中国不太可能马上开始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该报道引述上海会议董事长兼首席分析师李强的分析，认为上次两位领导人达成停火协议后，中国国有企业对美国大豆进行了几轮采购，但这一次很难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他表示，加征的关税没有取消，华为问题仍存在争议，都是构成障碍的因素。近一两年来，电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以及其他一些中国企业成为美国政府制裁的目标。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科学家在美国受到盗窃技术及知识产权的指控或怀疑。美中之间的贸易纷争显然扩展到技术和文化等其他领域。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大阪 G20 峰会期间的会晤结束后，特朗普称华为仍可继续购买美国公司的产品，并表示这并不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不过，华为公司仍在美国商务部的黑名单之列。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对特朗普宣布暂时解禁华为，将华为纳入贸易谈判表示不满。中国官方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就中方是否做出任何让步公开说明。财经分析人士贺江兵认为，中方目前在这场贸易战中并没有占到便宜。
从那个协议上来看，是肯定川普赢了。如果说4月底回国，中方不修改那么大幅度的修改，那个300亿不会去，10%的不会加到25啊。现在加了后，你谈成了后还没取消啊，是不是？这第一个，第二个，跟华为的我是反复的看了，并且我看了川普的直播，他没有说把那个华为从黑名单上取消，问了三次他都没说，他说还有一个说涉及到国家安全那部分。是不会给华为解禁的。这个他没有什么，美国没有说什么让步，但是我们这边当然购买大豆啊，尽管我们也需要，但是这个看起来还是美国的胜利啊，这中方几乎没有占什么便宜啊。
贺江兵认为，双方的贸易谈判仍将继续，美国将以谈判形式维持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使其不至于恶化。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写给《金融时报》的一份声明称，特朗普总统的声明对美国企业来说是件好事，华为也愿意继续购买美国公司的产品，但我们没看到这对我们目前所做的事有太大影响，我们仍将专注做好自己的工作。特朗普对华为松绑的决定却令一些美国科技公司感到困惑。路透社报道称， 美国商务部一名高级官员本周告诉该机构的出口执法人员，仍应把华为视为出口管制黑名单上的实体，这加剧了不确定性。行业高管们正在等待美国商务部就哪些产品可以卖，哪些不能卖给华为提供更多细节。与此同时，尽管美中两国宣布贸易战休兵，但许多大型跨国科技公司据报道仍在或准备将部分生产转移出中国。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的峰会落幕，美中两国持续了近一年的贸易战呢，暂时呢偃旗息鼓。美中双方同意重新开启贸易谈判。舆论和分析认为，无论对于美国和还是中国，重启贸易谈判都是一件好事。重启贸易谈判之后呢，美中两国所要解决的最大难题是什么呢？针对这些个问题呢，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采访了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下分析。
最近经济指标显出的是美国的经济增长在六月份是显出一个明显的放缓。六月的这个星期有两个很重要的经济调查出来了，都是 ISM， 就是供给管理研究所的所宣布的两个调查，一个是制造业的这个调查显的是六月份和五月份都是十年以来增长最慢的两个月，然后还有一个非制造业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显示是一七年七月份以来最慢的增长速度，然后这两个调查当中还有就是也宣布就是调查受到调查的这些公司的管理层的一些定性问题的回答，都是问为什么现在经营情况是这样的，都好多公司的管理层都提出了关税政策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他们公司经营的影响，所以解决这个贸易冲突的对美国经济前景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事情。
那么对于这个美国国内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个竞选连任。
还是很难说。即使对关税政策对美国的增长前景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会就是提高未来今年下半年、明年后年经济就是衰退的可能性。但是美国的失业率还是现在仍然是保持在就是几十年以来最低的水平了，所以即使预期美国经济可能受到一些影响，但是现状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在您看来啊，重启了美中两国重启了贸易谈判之后，那么美中两国在谈判的时候所要解决的最大的难题、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我觉得最难解决的就是那些涉及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就是模式的那些问题，中国政府就是如何支持中国的国企和那些其他的中国的核心的公司啊、企业之类的，这包括华为，这包括中国对互联网的管制，这个是不光是经济政策，也是涉及到中国就是总体管理社会的一些政策，所以这些问题在一个一般的贸易谈判当中就是应该算是很复杂的。
最近看到一个报道说欧洲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对于美中贸易战感到非常的忧虑，认为这个美中的这个贸易战呢会拖累全球经济的增长，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已经是在美中两个国家以外的普遍共识了。最近宣布的那些涉及到欧盟还有日本的也是同类的那些经济调查，也是显出这两个经济体受到这些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也是有一定的程度了。所以全球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今年的经济增长还有未来的前景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美中贸易战对于美国甚至美国甚至是全球的这个劳工市场都可能会造成冲击，但是特朗普总统说呢，贸易战将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从我们手里的经济数据来看，去年前年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增长水平还增长速度是很不错的，这就是显出当时制造企业的管理层的对经济的预期是很乐观的，所以增加工作人员的速度是很快的。今年从今年年初到现在这些看同类的数据然后看我刚说的那些经济调查很明显是贸易冲突影响到了美国公司管理层的观点，然后这个会间接的影响这些公司多快再加工作人员然后最后影响美国的就业水平。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美中关系的整体的美中关系，就是特朗普与习近平这次在大阪举行了峰会达成了协议，要重启这个美中贸易谈判，那么这对于美中关系未来的几年的走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当然是进行谈判应该是解决这些冲突的最简单的途径，但是我觉得这几年已经把这个大的冲突就是都已经进行到这个程度了，应该说是在未来几年解决这个冲突是比开始这个贸易战要复杂的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底特律是美国的汽车城，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外流，当地的经济和就业市场也遭遇了很多的挑战。下面是莉亚和真章发自底特律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一直表示，美国从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中收取大量的税金，并使中国经济受到重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关税使那些从中国进口的美国企业的成本增加。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商学院的高达伟助理教授说，关税迫使一些企业把成本上涨转嫁给消费者，是一种变相的消费税。
但是这个关税如果一旦进入长期的比如说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话，那我相信他们面对这种营运压力，那 eventually 我觉得还是会把成本转移到消费者手上。
为了避免关税，美国企业不得不重新寻找中国以外的供应商，或是把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专家说，建立新的供应链一般需要3到5年，而企业需要为此付出很大的成本。
当你替换 supplier 的时候，第一个你效率方面你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因为你跟不同的 supplier 做生意，他可能会有不同的生产方式，也可能因为刚开始建立关系的时候 supplier 也许不知道你要什么，而且你们必须要有一段时间的磨合期，那这个磨合期相对的就会影响到你整个生产的效率。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企业都受到关税的影响，
Because I'm here already and I've already built.
因为我已经在这里，而且我已经盖了厂房，已经在生产自行车了。关税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因为我的成本不会像竞争者那样增加。
2011年创办了底特律自行车的百世杰说，他从中国和台湾地区进口的自行车零部件也受关税的影响，但他的工厂在美国生产车架并进行最后的组装。
如果你只进口配件在美国完成组装，就可以避免关税。
在他看来，关税其实给美中两国企业合作提供了一个好的机会。
我自己正在寻求和中国公司建立某种伙伴关系，因为美国的消费者还是习惯于从中国买东西。但是一家中国公司可以在美国进行运营，帮助从中国进行采购，是中国制造的税率比较低的部件以比较好的价格进入美国，因为不同的部件的关税税率有所不同，在美国进行最后的组装，从而给美国消费者提供一个更有竞争力的产品。
通过征收关税迫使企业把生产转移到美国，正是特朗普总统所希望看到的。不过百世杰认为，要看到这种情况的出现，关税政策必须持续更长的时间。
如果关税的目的是要鼓励人们在美国开办制造业，那么他们可能还不够持久，不足以真正让人们投入制造业所需要的那种资金来从事制造业。
百世杰认为，如果美国征收更高的关税税率，而且使它持续比较长的时间，这不仅有利于他自己的公司，也会有助于美国制造业的复苏。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张真、底特律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香港。香港持续了几个星期的反送中抗议活动的最新动态。星期天的反送中九龙游行和平落幕，余兴未尽的部分抗议者在旺角遭警方武力驱逐。香港反送中的抗议势头未减，新的行动正在筹划之中。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星期天的九龙反送中大游行以号称23万人的规模和平与优雅的落幕，响应这次行动的人数大大突破预期。游行下午3:30开始，7:30结束，终点位于九龙高铁站外的广场。报道说，九龙大游行结束后，部分示威者余兴未尽，沿着主要商业街弥敦道向北推进，晚上10点左右占据了弥敦道的旺角段，警方出动大批警力驱散示威者，期间爆发冲突。苹果日报说，示威者后退，警察夹击殴人，有示威者头部受伤，也有人当场被捕，对峙持续到凌晨1:30。针对旺角对峙当中部分记者的投诉，香港记协和摄影家协会发表联合声明说，7月7日深夜至次日凌晨，警方在旺角清场的时候，多次用盾牌推撞前线记者的镜头和身体，喝骂甚至袭击记者，记者表明身份仍遭警棍打伤，严重阻碍采访，妨碍新闻自由。港府发言人则称，星期天下午的游行大致和平理性，展现香港社会的和平、理性、多元和包容。不过，当局对部分示威者在旺角地带阻碍交通表示遗憾。报道说，九龙大游行后，接下来将是714沙田游行。香港北区、将军澳以及港岛的部分地区也有意近期举办类似的游行活动，希望这种公民抗争能够继续保持运动的温度，保持议题的关注度，让反送中遍地开花。另外，香港的一些地区性议题，例如屯门大妈的扰民问题、上水的反水货问题，都可能成为当地民众借反送中而发泄不满的机会。针对反送中运动的发展方向，香港社民联的梁国雄对美国之音说，应该考虑如何从遍地开花走向化零为整。他说，
现在零散的行动有用，但是长期来讲，我们要搭建我们自己的机器， 这个就是所谓以前那个争论就说有没有带台实际上应该有个带台，把自己哪一部分的支持者都调动起来。
报道援引有关学者的话说，反修例运动的社会舆论正面已经迫使政府暂缓修例，令市民相信群众的力量，因此短期内香港的这种社会运动不会平息。南华早报星期日说，香港需要深刻的变革，逃犯条例修法引发特区建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一系列事件迫使议会停摆数月，政府机器瘫痪，政府官员改变思维定势以及政策和制度是保持香港活力和安全的唯一途径。不过南华早报援引现任行政会议成员罗范焦芬的话说，特首暂缓修例实际上就是撤回修例，他已经没有退却的空间，抗议者们到底还要什么？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中英两国关系呢，因香港局势急速紧绷，在英国政府对北京提出后果警告后，中方也展开言辞抨击，炮轰英国仍然沉浸在殖民幻想之中。中英两国因香港问题引发的口水战是否会持续升级，对两国关系产生实质影响呢？香港反送中抗争已经进行了几个星期，中英两国为什么会在本周因香港问题加速对峙？最新发展又是怎样呢？有关详情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的这个特约记者江静玲给我们来做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从新闻里面，就是转折的关键点是在本周的香港七一游行示威。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英国的外交大臣亨特是针对这个香港的局势，强调了1984年两国签署保证香港回归中国后50年不变的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具有具体的这个国际的约束力，不遵守将有严重的后果。但是呢，中方刚刚你也说了，就是对这样的批评呢，认为英方仍然是诚挚于这个殖民幻想，而且是粗暴的干预中国内政。那么还用了一些言辞，像是信口雌黄、不知悔改，诸如此类的。而中国的驻英大使刘晓明昨天在伦敦这里呢，则更是强硬的指称亨特是支持暴力违法者。那么反过来去警告英国政府，对香港的言行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而我们看到了英国外交部昨天的下午旋即传召了这个刘晓明进行抗议而玉文，我们知道英方如此快速的传召驻外使节表达抗议，这个动作是十分的罕见。玉文
是，那么静玲，就像你说的，这个召见大使的动作非常的罕见，所以中英两国对香港争执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对于未来两国关系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英国的舆论界有什么样的分析呢？
是，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外交这个大臣亨特，他今天早上是表示说，他对中方的反应是感到十分的惊讶他说呢，英国是谴责暴力也承认了这个香港呢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这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中国必须了解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具有国际约束力，那么中方呢一定是要遵守这样的国际法规，而香港的高度自治和基本的自由以及呢这一国两制必须受到保护这也是英国目前舆论包括朝野舆论的一致的一个看法。而从目前的情势观察，如果中英两国因为香港局势继续的对峙，或者任何一方采取升级动作，像是昨天这个大使被受到传召这样的动作，我想对两国从外交到经贸的关系都一定会有实质影响。不过玉文基本上来说呢，目前因为英国自己面临了脱欧僵局和政治不确定英国应该会避免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升级，而尽量保持克制。玉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江静玲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
香港民众近来发起万众一心的抗议行动，表示反对香港特区政府提议修改逃犯条例的抗议。中国当局呢进行了全方位的信息封锁和新闻检查， 同时进行一边倒的宣传，调遣所谓的五毛党为中共造势，并全面封杀批评香港特区政府和北京蔑视民意的网民言论。这一局面导致外界对究竟有多少中国人相信中共的宣传感到迷惑。然而批评者指出，其实中共自己最不相信自己的宣传。下面是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成百万的香港民众上个月上街示威游行，抗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动修改逃犯条例，使中国当局今后可以将先前到香港绑架人到中国大陆的行为合法化，可以任意把在香港的人抓到中国大陆去接受中共控制下的法院的审判。在中共领袖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大陆，最高法院院长公开宣扬坚决不要司法独立，中国官方媒体则公开宣扬中国的司法必须是给中共提供方便的刀把子。香港民众对听命于习近平当局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坚持不撤回修改逃犯条例动议的抗议仍在继续。与此同时，中共一方面指令其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对香港民众的抗议活动以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香港人感觉忍无可忍公开表示抗议的信息进行全方位全天候的封杀，另一方面则开动宣传机器调遣五毛党大力宣传抗议者要么是受外国敌对势力操控，要么是暴徒。在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有关香港抗议活动的典型言论包括，香港就像被惯坏的孩子一样，改革开放繁荣了一国两制的经济，忘本之后一边因大陆增长了经济，一边瞧不起大陆人，香港物价和住房都死贵，虽然有优良的体制，但如果忘本，经济也会动乱，动乱会让一切衰败。另一种中共控制下的网络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还有这样的支持中共的言论，如香港自我们接受教育以来都推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每每看到这样的新闻心都会很痛，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团结？组织的溃败往往从内部开始，为什么我们不能爱护自己的国家，维护国家祖国的团结呢？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冲突加剧。我爱我的祖国，衷心祝愿祖国统一。这种舆论一边倒的形式不但使一些对中国只有粗浅了解的人感到困惑，而且也显然使擅长报道国际新闻、报道中国问题的西方报纸，如美国的《纽约时报》的一些记者感到困惑。7月1日，《纽约时报》英文版发表分析报道，大标题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反对香港抗议活动，小标题是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中共当局的宣传。7月2日，《纽约时报》中文版再将该分析报道翻译成中文发表。该分析报道一方面承认独立的民意调查在中国是不允许的，因此判断公众对香港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靠猜测。另一方面，这篇分析报道又讲述了一个他所说的令人意外的事例，这就是在美国名校接受了教育，在香港工作四年，并且没有打算从香港搬回内地的一个中国人，可以获取自由的新闻，而不是只能根据中国官方的宣传了解香港的抗议活动。但这位中国人也对香港的抗议者持强烈的批评和反对态度，认为他们的抗议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些中国精英专业人士的观点表明，中国人对香港的强硬立场超出 中共当局的宣传，从中可以看到在中国许多人如何看待这座城市，进而引申到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上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反映出人们对许多人称之为中国模式的成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以个人权利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纽约时报的分析报道继续说，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推动中国人民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世界，对香港抗议活动的怀疑态度表明这种看世界的方式已经深入人心。这种想法认为自由不能当饭吃，香港人享有的那种个人权利在媒体、法庭和街道上挑战政府将在中国导致混乱，让人们回到贫困和饥饿的时代。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他知道《纽约时报》那篇分析报道在许多中国人和中文读者当中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和批评，因为该报道给人的印象是中共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使包括很多可以获得自由信息的中国人也听信并认同了中共的宣传。胡平说，有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谁也不能否认，连中共当局自己也不能否认的，这个事实就是中共当局自己也不相信民众接受并相信了他的宣传，胡平说。
而在这一点上呢，那中共当局自己就很清楚，所以中共当局从来他不相信那些所谓民意调查。那很多民意调查，包括一些西方的一些大名鼎鼎的一些学术机构啊，民调的机关呢，在中国做调查啊，说中国政府这个享有的这种民意的支持度和信誉度如何之高，甚至远远超过这些民主国家等等。但是问题是呢，对这些东西呢，最不相信的就是中国政府自己。嗯，因为他要真相信，那他何必还把什么事压得那么紧呢？
胡平说，许多中国观察家知道，除了那些中共网络舆论特工之外，中国人对香港抗议问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对那些看法需要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解读，而《纽约时报》作为面向美国、面向西方读者的西方报纸，在报道中国人这些细微的微妙的看法时，就显得比较力不从心。胡平说，
据我所了解呢，有些国内有些人对这次香港反送中运动有些不同看法其实他们是着眼于另外的角度，他无非就认为你的香港人越争取越闹那恐怕当局会越打压反而对你们不利并不表明他们支持中共的当局那种打压的做法，也并不认表明他们对港人保护他们的这种自由和法治这种行为不以为然他只是从过去他们长期的自己的遭遇也好啊，看到情况也好啊，就这个民间的抗争常常是得不到他的成果，反而会招来进一步的打压，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也就是从价值观的角度，那么他们其实和我们和港人想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这一点上呢，那个他这个媒体的报道呢，一般就是很难把这种比较复杂的意思表达出来。
自从在外国势力，也就是苏联的资助和支持下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中国共产党当局公开宣扬实行舆论一律，将反对和批评的声音视为非法言论乃至非法行动。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在其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表达自由的中国妄议中央，甚至成为一个不见于中国法典的正式罪名。中共当局公开以言治罪，更使许多人谨言慎行，不敢说可能让当局不高兴的话。这种局面是否也导致《纽约时报》这样的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民意动向的时候遇到特殊的困难呢？胡平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非常自然的。
其实说的也很简单了，很多人你要去问他们，很多人确实是那么说，会那么说，哪怕是在一种这个被匿名的情况之下，也哪怕就是向你这个外来的记者啊进行民调的人说真话，并没有对他自己的安全并没有威胁的情况之下，他也会说一些这个和官方的调子很相似的话，这个都是非常非常自然的。因为你想，我都是从中国来的人嘛，他一般他不会为了就是仅仅他都说成习惯了啊，他不会为了仅仅是接受一个采访就有些人会这样子他一看是外媒的采访嘛，他就会很大胆的讲出自己内心真正的看法，但是大多数人他就说成习惯了，他不会为了满足你这种需要那个时候就格外说出真话来，所以他也就是过去别的场合下怎么说，他这个场合照样怎么说啊，那所以这个他也并不能代表他的真实观点。
长期研究中国政治和历史的学者胡平说，对中国问题观察家甚至对中国人来说，观察当今中国民意还有一个超绝的困难。他说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那我们都就很清楚了，你想想这个六四过后，这个这现在都已经30年了，这个而且互联网的打压也这个日甚一日啊，那么这么一来呢，久而久之必然会造成一种后果，那就是很多人因为长期的不能把自己所想的变成他所说的，到后来他就会把他所说的变成他所想的。
胡平举例说，对一般人来说，自己心里想说什么但不能说，只能说言不由衷的话，这种分裂会导致人的焦虑，于是有人为了克服这种焦虑便努力去相信自己所说的言不由衷的话。胡平说他本人的亲身经历是在1970年代中期，中共独裁者毛泽东怂恿他的打手及后来人们所说的四人帮为非作歹，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民怨。他在四川成都那时跟许多人私下闲聊，不存在告密的问题，但是那些人在闲聊中所说的话居然也是认同为非作歹的四人帮的。然而在1976年10月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被抓捕的时候，那些人也跟其他的人一样敲锣打鼓欢天喜地，一夜之间就变脸了。这种情况让他认识到，他们先前看似认真的认同四人帮的言论，其实并非反映了他们的真实的想法。眼下中国公众对香港抗议问题和其他许多重大问题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依然是成谜。但是对观察家们来说，现在有两个事实是清楚的，一个是中国当局自己也不相信民众听信并相信中共当局的宣传，另一个是中共当局严厉禁止独立于中共控制的机构对中国民意进行科学的调查。在中国政府发布的最新的市场准入清单中，新闻出版和民意调查被列为禁止外资进入的行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几则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警告伊朗最好小心点，在此之前伊朗表示将提高浓缩铀的丰度，突破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限制。特朗普没有向记者说明其行政当局正在考虑的具体反应措施，但他重申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发出警告的前几个小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发推文说，伊朗的决定会导致伊朗进一步的被孤立和制裁。蓬佩奥说，各国应该重新实施伊朗核项目无浓缩铀的长期标准，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政权将对世界构成更大的威胁。英国敦促伊朗立即停止并改变所有不符合核协议规定的行动。法国表示，伊朗的决定违背了国际核协议的规定。希腊保守反对派领袖米佐塔斯基在星期天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大幅领先， 希腊左翼总理齐普拉斯，从而将在星期一成为希腊的新总理。米佐塔斯基毕业于美国的哈佛大学，今年44岁，将成为希腊100多年来最年轻的总理。在过去几个月以来，他在议会选举前的民调中一直落后，选民对希腊目前的高税率存在普遍的不满。希腊刚刚开始从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这场危机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水平直线上升。米塔佐斯基保证通过外国投资减税和消除商业壁垒等措施来制造更好的就业。随着非洲大陆贸易协定正式启动，非洲可能即将进入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时代。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尼日利亚和贝宁星期天在尼日尔举行的非洲联盟峰会上签署了一项新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厄立特里亚是目前唯一一个还没有加入这一协议的非盟国家。专家预计，如果这项计划取得成功，它将建立一个3.4万亿美元的自由贸易集合体，从而带来就业和发展。经过17年艰苦困难的谈判，星期天的这一里程碑式的目标才得以实现。专家们说，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渴望在短短3年内增长 60%， 但专家也明白，非洲大陆面临许多挑战，例如道路和铁路的不可靠和不完善，动乱、腐败和根深蒂固的官僚机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出访拉丁美洲友邦，途中预定在纽约和丹佛两地总共停留4个晚上。分析人士称，蔡英文这次过境美国有机会升格为准访问。北京已经向华盛顿提出严正交涉。与此同时，美中贸易战如火如荼之际，中央电视台连日狂播《英雄儿女》与《上甘岭》等反美剧。二十国集团峰会特席会柳暗花明之后呢，央视又改播美中爱情剧《黄河绝恋》，而原本预定7月5号上映的抗日战争片《800》突然被撤换档期，改播由港星主演的《扫毒两天地对决》。在中国播出什么电影，不播什么电影，是否都有很大的学问？这些电影背后所讲述的历史，又能否带我们看透美中台关系的前世今生？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东吴大学助理教授吕秋远律师，以及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黄奎博教授深入分析。那么黄奎博认为呢，蔡英文选择过境丹佛可能与美中贸易战有关。
蔡英文想透过对于美国中西部农业的采购，或者中西部矿业采购，向川普政府表示，我在你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中西农业受损的时候，我台湾来，我帮你多购买一些美国的农产品，多购买美国的一些矿产。为什么呢？因为中西部的州基本上来讲，基本上很多都是川普他自己的铁票仓，所以如果台湾在这边多表示一点采购的意愿，让这些农民或是这些相关矿业的产业多得到一些利益的话，那等于也就是帮川普他的这些铁票仓稍微顾到了一点这个票源，等于就川普要竞选连任的时候，蔡英文说我这边帮你间接的进了一点力。那我觉得这个是做个姿态给川普政府看，做个姿态要干什么呢？也就是蔡英文在下半年面临到自己的总统大选，蔡英文非常需要美国一些立即而明显的善意的表示，所以蔡英文现在投桃，希望下半年美国川普政府可以报礼，让蔡英文可以在一月的时候顺利的连任。
那么台湾东吴大学助理教授吕秋远他认为呢，需要观察蔡英文是否有机会访问华盛顿。
其实在台湾的政坛这边一直有一种传闻是他不只会到纽约，可能会到华盛顿，而且到华盛顿的话是由国会俱乐部，也就是说民间的这个俱乐部邀访他在国会俱乐部这边发表演说。但这个部分未来可不可能成型还有待观察，主要是川普政府会不会点头。那这个部分其实在 就蔡英文过去不管是他就任之后的两岸政策乃至于他的对美外交，事实上他的主轴都是比较低调的。举个例子来说，包含过去川普总统跟他的热线，或者说是其他对美外交的进展，大致上来说都是在美方首肯之后他才会公布。也就是说蔡英文比较不是一个会主动刺激中国政府，或是会去主张说诶美国政府给了我什么，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彰显自己是一个比以前过去都要好的台湾总统。因为事实上他也知道，就中华民国立场来讲，事实上夹在中国跟所谓的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是非常难以相处的，因为我们必须不能够是一个完整的所谓说被论述成是一个棋子，那你也不能够说今天在就是中美外交关系之间完全采取所谓消极被动的方式。所以说就这一次来讲，刚刚教授提到说有可能蔡英文会在美国发表所谓像之前李登辉总统在康奈尔所谓的民之所欲藏在我心类似这样的演说，比较不见得会出现。但确实这一次如果能够达到不管他在华盛顿或纽约获得比较好的待遇，也就是说跟政治有一些相关但又不至于过度的挑衅，我想是有帮助的。那最后我想谈到的是，其实各位可以注意到台湾旅行法，在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事实上来讲不管是美国的重要人士到台湾访问，或者台湾的包含国防部长、外交部长乃至于重要的县市首长，现在就缺总统，有没有到华盛顿特区访问的可能性呢？其实在法律上来讲是可以的，只是说在政治上这个操作来说会不会引起中国过大的抗议，特别是在这一次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之后，事实上中美关系有稍微回温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紧张。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蔡英文能不能够顺利的在华府访问或者华府过境，我想这个部分是中国极力要防堵的。那未来可能我们要观察的就是在这几天交涉的过程当中，到底蔡英文有没有机会进来华盛顿，如果有的话，那这将会创下中华民国总统在过去最高的访问规格。
在美中贸易战紧张之际呢，中央电视台呢连日狂播《英雄儿女》和《上甘岭》等反美剧，但是呢在特席会之后呢他又改播了美中爱情剧。那么而且呢原定这个7月5号上映的抗日战争片呢800也突然被这个撤档。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吕秋远认为呢北京对中华民国容忍度在下降。
其实就共产党在过去的治理手法里面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宣跟意识形态上抓的就是非常紧的。那么这个趋势到文革是个高峰，也就是所谓的样板戏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由江青在主控的这样的意识形态宣导。那么这样的趋势事实上来讲其实没有改变过。那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一次的八百壮士哦，八百壮士讲的是什么故事呢？他讲的是杨惠敏，也就是在上海战役当中日军侵华，那么有一团我们讲谢晋元团长他带领的这些所谓的八百团员哦，奋力抵抗日军的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其实拍得非常好，而且在审批剧本，因为在中国大概你要拍出这样的史诗片原则上都要审批的。那这个审批其实能够过，代表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中国是接受这样的片子的。也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在过去十年内它对于所谓的我们提到说中华民国已经是个历史，我们可以让它出现，这样的自信心是有增强的。然而在最近的这一次八百壮士里面，因为大幅度出现所谓的，尤其我们提到杨惠敏背着国旗送到壮士的手里面那一幕，可能会引起所谓的我们讲说部分人对于怀念中华民国的立场，所以在这个比较紧张的氛围里头，他把这部电影把它给先暂时停住了。那么这个是比较最近比较少见的。 然而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件事，就是说在中国所有的电影所有的文艺工作其实都跟党的政策是有关的。如果你的言行包含导演包含演员包含所谓当时的政治氛围不符合党的政策，这个部分党一定会做严格的控制。那这一次八佰就是一个例子，未来什么时候能出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从这个趋势可以看到，中国原本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就是对于国旗中华民国国旗这样的一个容忍度现在开始又下降了，那这是一个值得观察的趋势。
好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黄奎博这个教授认为呢，习近平收紧意识形态，八佰壮士如芒刺在背。
这个电影其实从它的主题来讲，确实从我们中华民国角度是一个爱国电影。那我们的爱国电影可以在大陆播映，当然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啊。可是很可惜的，确实因为受到一些政治的考虑，让这个电影临时被抽换。我觉得现在的这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说为什么审批的时候过了，但是上映的时候临时被抽换？
嗯哼，
确实觉得跟当时审批的这个时空环境跟现在的时空环境啊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我不知道他的审批的这个年份是什么时候啊，但是我想应该那时候是两岸关系还没有这么紧张的时候。那另外我想特别强调就是说，讲这个八佰壮士的这个主题啊，其实它确实是彰显了中华民国对于整个中国还有中华民族存亡的一个重要的贡献。那这一个其实常常是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里面被刻意忽略的，所以我们看到八佰壮士的故事他提出来之后呢，其实我觉得他就把平常在学术界讨论的所谓的国府啊国民政府的贡献把它提升到了一般普罗大众他们会去想到的这个话题。以前学术界大家谈一谈也就挂着这个学术讨论的外衣啊，也就这样过去了。可是说把它变成一个大家都可以去看的电影的层次，而且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上海电影艺术节的这种一个以其中的一个环节啊，我觉得确实对于中共政府来讲，它可能是一个不愿意这个见到的像芒刺在背一样的，平常可以忍受，但现在两岸关系不好，而且呢强调八佰壮士等于又是在强调共产党其实在当时贡献确实是太少，所以很多的因素加起来造成了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比较不满意甚至是不应该发生的一个结果。
好，接下来播报一则新闻。美国女子足球队星期天在法国里昂女足世界杯赛中以2-0击败荷兰队，第四次夺得女足世界杯，这也是美国女足首次蝉联世界杯冠军。美国队在本届比赛中分别击败瑞典队、西班牙队、法国队和英格兰队进入决赛，并在星期天的决赛中击败了欧洲冠军队荷兰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说，祝贺美国女子足球队赢得世界杯，精彩刺激的表现，美国为你们所有人感到骄傲。不过在本届女足世界杯举行期间，特朗普曾与美国队明星球员拉皮诺埃发生了争执。拉皮诺埃之前说过，为了表示对特朗普的反对，即使美国女足夺冠，他也不会接受邀请前往白宫。拉皮诺埃在与英格兰队进行了半决赛中，因肌腱轻微拉伤而没有参加比赛。他在对荷兰队的决赛进行到61分钟时，为美国队踢进了一个点球。8分钟之后，队友拉维尔为美国队踢进了第二个球，锁定了比赛的胜利。足球分析人士说，美国国家女足事先被看好，是因为他们比荷兰队拥有更多的实力球员和更多的经验。美国队曾在1991年、1999年和2015年问鼎女足世界杯， 并在1996年、2004年、2008年和2012年的奥运会上夺冠。德国是美国以外唯一一个多次获得女足世界杯冠军的国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这儿，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